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你觉得这一章呢里边他讲的是一件事情呢，还是讲了很多事情？
好像是一件事情。
哪一件事情？
看最后写的是信息和行为的一个合一嘛，就不但要听到还要行道嘛。
其他记录就是都跟这件事情有关系吗？
因为他有个前面有个前提嘛，这一切都是从第三点开始嘛，就你们的信心嘛，就从信心开始出发，到一个行道结束嘛。
那从第一节来讲，这封信有什么特色？
是不是十二个支派？
哎，这十二个支派是讲的是谁呀？什么叫做散住十二支派之人的安？
犹太人的以色列人。
你确定吗？我们说不定我们
不知道，我觉得挺怪怪的，因为别的不这么讲。
这个中文一翻散住十二支派之人的安呢，我们就听不太懂。那你看看英语其实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他所讲的是十二个支派的人散在世界的各地。
我们也是这样理解的。
不错，那你不错。很多很多年我都没有去看英语，所以我一直搞不清楚。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封信其实是什么？
安慰信。
就是真真正正的希伯来人书，对吧？他写给信主的犹太基督徒的信。但是不是因为这样我们就不用去管他，因为他是写给犹太人？当然不是了，因为我们一旦信主了，从个人来讲，那就不分犹太人外邦人了，对不对？只是他客气， 他没有写信给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刚刚读过，彼得是什么？各处凡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雅各没有这样讲。这是第一节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一节里面还有一个什么特色呢？就是他怎么称呼他自己啊？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这有什么特别？保罗也称他自己为仆人呢，彼得也称他自己为仆人呢，对吧？那雅各他没有称他自己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哦。
是使徒。
他没有称他自己为使徒，还有他没说他是谁啊？
五的兄弟啊。
啊，对对对，他没说耶稣基督是我老哥，他第一个称呼就是主，第二个是耶稣的名字，第三个是基督。基督是他的主，虽然他明明是耶稣的弟弟，耶稣肉身的弟弟，他一个字儿都没有提，他不要人家这样看他，他也不这样看自己，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要知道，虽然呢，从保罗的信里面，我们知道保罗对他有相当不满意的地方，因为从他那里来的这些奉割礼的人，对不对？可是雅各其实是不是有见识？是有见识。第一个有见识的地方就是他没有称他自己为使徒。第二个，他完全没有提耶稣是他肉身的哥哥，他直接称耶稣为主，称耶稣为基督。他是谁呢？他就是很简单一个仆人，除了仆人没有别的身份呢。然后他写信的对象是什么呢？他并没有一个职分来写信给那些他从来没有见过也从来没有去过的保罗在传道的外邦教会啊，那些外邦人，他真的对他来讲那个不是他的职分啊，所以他这样写呢是完全合乎教会圣徒的体统，一点都没有错。这个是我们自己需要晓得的，传道人派头蛮大的。比如说他生病啊，他年纪大，他要走，他会写信给所有的基督徒，对吧？很多人派头很大的哦。那要跟雅各学啊，他非常的谦卑。然后呢，你从这里面还看出什么东西呢？既然他是写给散住在各地的十二支派的犹太人，那你从这封信里面其实是可以比较完全的了解，这显然是后来的雅各了。他不是使徒行传的雅各了，后来的雅各，他对于救恩啊，犹太人信主之后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可以对他有一个比较公平、比较全面的图画。因为的确从我们刚才讲过嘛，从使徒行传也好，从保罗的书信来好，那个雅各不是没有可被指责的地方，可是从这封信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他在说什么呢？他居然开宗明义，他就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这个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情况啊？我们应该一看就明白了。那个时候这些犹太的信徒日子好过不好过啊？不好过，而且在各处的犹太信徒日子都不好过。所以他就讲了，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是表示散住在十二个支派的各地的人都落在百般的试炼。他讲得很肯定，那这个试炼到底从哪儿来的，我们现在还看不出来，他晚一点他会给我们一些线索。然后他说呢，你们在这样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啊。但是这个试炼这个词啊，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总有人会给我们解释说，试炼和试探是不一样的，有没有？试炼和试探这两个什么不一样？
试炼就是说主允许的环境，然后就是他也没有什么恶的，可能是些磨难，然后就是引导人，就是十字架嘛，就是引导人归向主的。然后试探就比较凶险了。就会在主耶稣都要求祷告说，我们不要遇见试探啊，试探就一般罪的引诱啊等等。
对，但是试探呢，就是说不是从神来的，对吧？
对对对，
他底下他刚才也讲了嘛，这个神不试探人嘛，对吧？一般我们在美国的话，就教导的就会说，教导的时候就会讲了说，这个试探的英文是什么？试炼的英文是什么？我们说试探呢，就是讲 temptation， 试炼呢就是说 trial， 但是你去看英文的圣经很有意思啊， 像 KJV 他直接就翻到说你们落在各种的试探里面， NIV 呢他就把它反过来了，你们面对各样的试炼的 trials， 但是也有很多的呢他就是翻一个中间，他说你们面对各种各样的 trouble 的时候，总之你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所以你就知道很可能啊，他原来写的这个字呢对于试探和试炼呢他并没有这么大的分别，总之你们现在遇见一些困难了，我希望你们能够以为是一件好事，以为大喜乐。底下他就用了四个商标的字，保罗的商标字，他的看法是一模一样的。哪四个字啊？
那个哪四个字？
四个字
是百般试炼。
保罗的第三节，第三节
说是因为知道，对吧？
对对对，因为知道
啊啊啊！
就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我们喜欢讲信心，但是信心后面一定要有一个因为知道，一个没有所谓的知道，一个没有内容的信心，那个叫做血气之勇。因为知道就是说你的信心有一个根基，因为知道是非常重要，但是这个知道不是这么容易知道。底下这几句话很出名，对不对？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还有哪两个人讲过类似的话？我们要把它找出来，因为你要知道雅各他对于这个信仰的看法和其他的使徒其实是一点都没有区别的。那你如果认为雅各书是不属灵的，我真的听过这个尼派的大师跟我这么讲。哎呦，也据说马丁路德想把雅各书去掉，这我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但实际上是他对于基督徒怎么回事知道的一清二楚，有哪两个很出名的使徒讲的话是跟他非常非常的像。
不是罗马书第五章那个，
对对，那个
怎么练生忍耐，
对对对，那个以前怎么背的？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
哎，不错不错，他开始的时候也是怎么讲，因为知道，你要是不知道，光在那边忍耐是没有用的。还有谁讲了呢？
彼得好像讲
啊，对啊，我们刚查过的彼得前书、彼得后书都讲这个东西，对不对？那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比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啊，在基督显现的时候可以得到荣耀、尊贵、称赞、伟冠。哎，所以这个是一模一样的。他说为什么你们要以为大喜乐，就是当你有试炼来到你身上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哎，神在你的身上有心意啊，神在做工啊。但是底下就来了，那第五节讲的事情是换了一个主题呢，还是怎么样呢？他讲到这是讲完了啊，又想起一件事情，你们中间也缺好智慧的啊，考试考不好的，是不是？这第五节这是讲的是一样的事情，是不一样的事情呢？
我觉得他讲的还是一个事情，就是他所求的这个智慧还是帮助我们能够去度过这个试炼。
对，他所说的这个智慧就是前面所说的知道。你要是不知道叫做什么？缺少智慧。当你发现说你落在一个试炼里面，搞不清楚为什么啊，好人还有坏事临到，为什么基督徒还要受苦的时候，这种叫做什么？缺少智慧的人啊。那我们现在这样的人很多啊，对吧？换句话说，他所要求的智慧，他跟我们说要求的智慧，其实他底下都写出来啊。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你落在百般试炼中，你却喜乐不起来，就算我跟你讲出来了，你要经过试验忍耐成功，最后神会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你仍然是想不通的话，那你真的是需要智慧了。如果我这么一讲你像刘慈一样，对吧？他读了七十几遍，不知道他读到第几遍的时候他读通了，啊，懂了。所以以后我师父对我不好也没关系。那个叫有智慧了，缺少智慧那怎么办？如果我这样说你还不懂，那你就要去祷告了。他这个智慧不是讲的一般的智慧啊，而且接下来这个就很重要啦，因为第一章第六节他常常会被人家拿出来单独的去用，对吧？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 这个神医要治病的时候，你不能够有任何的疑惑，把你心里所有的疑惑排除。我说我还没好啊，不行不行，主医好了你没有？医好了，主有没有能力医你？有。那你现在有没有求主医治？有。主会不会答应你？有啊。那你有没有信心？有啊。可是我还没好啊。那那你不能再说了啊！你这一疑惑呢，你就得不到了。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这里所说的凭着信心求是求什么？求前面所说的智慧，对不对？你得不到这样的智慧的人像什么东西啊？你又变成一个什么疑惑的人？你疑惑什么？你疑惑神为什么让我落在百般的试炼中？你就像海中的波浪啊，被这个试炼的风啊，被海里的波浪的试炼啊，就吹动翻腾啊，你就成了心怀二意的人。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你没有一个一定的解释。所谓定见，就是说这个试炼是神所允许的，像刚才刘池讲的。那这个定见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就是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对吧？刘池跑到淄博来，这个鸽子一看，哇，我没有一个徒弟比他更好，那你就应该喜乐。结果刘池满腔热血跑到淄博来，结果鸽子说你应该去开小吃店。那富足的将杯也该如此。他是在讲这样一件事情，你所经过的百般试炼，甚至到了富足的将杯，你也应该喜乐。为什么你喜乐？因为你已经得了从神那来的智慧。你如果还没有得这个智慧，你要求，你说我求了神还不给我，我还是看不懂，那其实只是因为你没有在这一件事情上从以神的看法为看法，以神的智慧为智慧。好了，我们先讲到这里，弟兄姐妹有没有啊？这当然是不是一个传统的解法，可是主要要是不这么解的话，它这一段一段好像中间就是没有关系了。他一下讲讲这儿，一下讲讲那儿。你从这个角度去呢，整个第一章是连在一起的，是一个主题。
就蒙哥刚那个问题，这个智慧啊，它是特指这个第三节，就这一句话，还是泛指所有帮助我们能够经过试炼的？
那因为后面他还讲这个事情，我才会提那个问题，他是不是都讲的同一件事情？那当然，你如果有了一个这个智慧，其他的智慧不是个问题了。你如果知道你所遭遇的一切乃是出于神，啊，你在神的手里非常非常的安稳，神是要试验你，然后你呢就是要忍耐到底。所谓成功呢，就是让神在你身上所要做的事情做完了。你如果有了这样的智慧呢，你其他的智慧大概也没什么特别需要求的，真的，在任何一个环境里面，神会给你足够的力量，对不对？神是信实的啊，这其他地方很多这样的经文嘛。你们所遭遇的，无非是你们所能够受的，这是一个很忠心的一个基督徒基本的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态度。可是这样的教导好像被遮盖得很厉害，我们基本上不太这样来传福音，也不太这样来勉励基督徒，勉励弟兄姐妹啊。就我说连下来解释的话，他是特别讲这个落在百般试炼中你所需要的智慧。
我觉得是这个意思，这个就像所罗门当年求向神求智慧，说分辨众民嘛，好使众民然后归向神。这里边求智慧主要是针对自己嘛，在遇见那个试炼的时候别糊涂，然后那个有智慧分辨，然后如何在试炼中遵行神旨意。
他这个话接到哪儿了呢？接到16节17节，其实是非常不容易懂的一个圣经，直到你把这个话放在这里，你把这个观念放在这里，我们可以先跳过去看一下。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啊，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了，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在用真道生了我们。这话在从何而言呢？这个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 你如果不这样解释的话，那你就要需要看了，比如说我这个太太是不是神给我的啊？有没有转动的影儿？有没有改变？啊，脾气变坏了？这话怎么会写到这里去的呢？那要我们看错了是怎么看呢？是要我们辨别说，啊，有的恩赐，有的好事儿，不是神给我们的恩赐，也不是神给我们的赏赐，也不是从上头来的，是吧？是这个意思吗？那神给你一个什么恩赐呢？你还得去看看有没有转动的影儿，有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信主好多好多年，我可以说二三十年我没听懂这句话。但是你如果把这句话和前面的话摆在一起，他的意思是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不要看错，神给你们一定是美善的恩赐，一定是全备的赏赐，是从上头来的，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不是现在对你不好了，他也不是要罚你了，他只是让你遭遇百般的试炼，这个是从神来的。你如果有智慧，你就能看对了；你没有智慧，你就会看错了。所以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所谓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不是说摩西发怒没用，而是说所谓神的意是神在我们身上要成全的东西，神所做的一切也都是义的，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他用真道生了我们，他不会为难我们，他让所有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不是没有原因的，你别对他不耐烦，你只要你自己把一切的污秽脱掉，从温柔的心去领受神的话，慢慢跟着走就行了。这连在一起呢，是这样子解释的。那中间那一段呢，什么思欲怀了胎啊，还有太阳出来热风刮起，它是有点插进去的话。我再说，这是连贯起来，是可以这么去读，但是不是一定这样呢？我认为是，你不一定要认为是。
就说第九节第十节啊，我想很重点还是在讲试炼，有卑微的弟兄神高就要喜乐，这是一个例子。那么富足人的降卑就知道试炼临的话，你还应该像升高的时候那样的喜乐。
对，
如果这样解决，他就比较通了。如果这里突然又讲贫穷富足，这就和那个主题啊就连不上。
是吗？
我想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这应该是举一个通常的例子。然后呢，富足的人降卑啊，也该如此。这个可能是在这句话的重点。
对对，这个就需要智慧了。这个什么样的智慧呢？就是对于神为什么让我们遭遇这样的事情，你需要有一个智慧。你如果看不懂，去祷告，好吧？你不要看错了，富足的降卑仍然是美善的恩赐，全卑的赏赐。所谓恩赐赏赐，这里所指的就是神
每天量给我们的，
包括你原来的富足，后来的贫穷，都在所谓的美善全备里面。当然这个就是不见得每个人都同意这样的说法。换句话说，我们这个人所遭遇的一切都是从上头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的意思，他也没有什么阴影啊藏在背后。
没什么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即使知道了神的一个作为，但是在这个苦难中，对自己的一个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熬炼。有些时候还是处于迷惑中，迷惑不是不相信神，而是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就是你刚刚说用温柔的心去等待，我们用真的愿意相信，真的能够做到相信神，可是在这个过程中觉得自己好像无路可走的时候，
是
虽然说等待，但是这里面还是不知道，就是盼望着我能够知道我去做什么。
所以他21节他下的结论是很有意思，好像跟前面的没有关系，但是你能够做的，我们应该做的，继续做的就是什么？脱去一切的污秽、淫欲的邪恶，因为我们身上 他这个讲的很好很好啊，盈余的邪恶，那个彼得前书里面也讲，对不对？要从心里面切实的彼此相爱，要脱去哪一些从前的东西啊？你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省察你自己。有一句话应该是相当有道理的，就是说神不会没有必要把你留在一个苦难里面，一个让你过不去的难关里面。神如果这样做的话呢，那除了等待之外呢，他也许在我们身上还有更深的心意啊。所以凡是遇见这样的事情呢，不妨拿来有一个更深的在神面前的自我省察，所以他底下才会说照镜子，所谓的要行道，不但要听道，这个镜子是什么，照出来的是什么，为什么他要摆在这里讲，也都是有点道理的啊。那我们可以回头看一下十一节这边，十一节这边也是和彼得讲的一样，那个还大家还记不记得这段话从哪儿来的？这是一段小抄。热风刮起，太阳出来，草就枯干，花也凋谢。刚刚谁引了？彼得也引了这句话，对不对？只是雅各这里呢，他特别把这个叫做富足的人会这样衰残。你要吃，你要吃，这个旧约出于何处？
你看这口气就是传道书，或者是箴言，或者是雅各，雅各不？
亏你念了七十几遍，
以赛亚书，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
才夸你，才夸你呢，你这个机车就开了。
对，要小抄，要借了再一查就查到了，记不住的。
不经夸，不经夸，
至少你很诚实，对吧？你没赶快去找小抄。那个就是那时候跟大家讲过嘛，这个很有意思的，以赛亚书四十章，对吧？你们要对锡安说安慰的话啊，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就是在旷野里有人声喊着说啊，修直主的道啊，铺平他的路啊，打扫山洼，改为平坦呐、啊，对不对？这些，然后突然他就说，你喊吧，喊什么呢？喊这几句话。可是这几句话谁没喊过啊？哎，保罗没喊过。那为什么喊这几句话呢？其实不是很知道，大概晓得这个世界的样子要过去啊，像彼得讲的，雅各也引这几句话，但是就这主耶稣要来，还有施洗约翰喊的话，那如果没人喊的话，谁可以喊呢？我们总是可以喊的，这几句话很好。我那时候也跟大家举了例子嘛，因为李新的先生得救的时候，他就是引这几句话，他这几句话他一听了。好像他就信主了一样，哎，我就觉得奇怪，我这几句话是什么奥妙？他在这里所说的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哎，这是接着十节来解释的。然后他就讲了一个有福的啊，对吧？看到有福的呢，你就应该把它当作一种私人收藏嘛，哎，因为除了登山宝训的八福，圣经上一共有多少福？有没有十八福？刘旭你算过没有？一共有多少个有福的？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你把这个话和主耶稣在山上的教训摆在一起啊，他就容易一点了。啊，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你这一样的意思，忍受试探有福了。但这个为什么有福呢？他也是用主耶稣那个一样的文体，因为。对吧？轻信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了。那前面已经说过了啊，试探、试炼，在这里呢，他是说他把你所遭受的试探也当成从神来的试炼，是可以当成同义字用的，一点都没有错。因为既然神容许，那所有的试探也就成了你的试炼，对不对？就像主耶稣到旷野里受到魔鬼的试探，那个对耶稣来说是什么？试炼嘛。约伯神容许撒旦去伸手攻击他，可是实际上是神给他的试炼。所以试炼跟试探是一体的两面，是一点都没有错了。只是当你遇见试探的时候，你要小心，这个也属于一种智慧。这个智慧就是说，你怎么分析这个事情。你不要说什么，你应该说什么，对不对？为什么不要这样说？他花了三节的功夫来讲，那这三节呢，也很像谁啊？很像保罗所写的，啊，只是他的入手点不一样。 不一样，他的结论是差不多，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那我常常跟大家讲，罗马书从第六章开始啊，第七章、第八章，那是保罗他看自己。圣经有几个看自己的人，非常有智慧的人看自己，其中之一就是所罗门嘛。啊，所罗门他要什么好事儿，什么好吃的、好玩的，他都要搞一搞。为什么？他要做个实验，他要看看，等我看明天下一生，当行何时为美？啊，我一面看呢，一边我心里的智慧还要存留啊。因为大部分的人，当他得到这么多东西的时候，是吧？他心里的智慧已经不见了，他会露出他的愚昧来。所罗门不是这样，他说我就好像喝醉了，可是里边还是清醒的。我是故意让自己这么醉，所以我可以观察啊。这是旧约里边所罗门最有智慧的人，他做的一个科学实验。那他做出来的结果呢？你要信，对吧？你不要所罗门都享尽荣华富贵，你也要来试试。他已经跟你说到最后都是虚空，你干嘛去试试呢？你傻吗？对吧？那保罗就不太一样。保罗所观察他所的实验，就是说我已经得救了，可是我怎么还会常常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呢？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死，我已经归入他的死了，已经与他一同埋葬了，我也与他一同复活了，怎么我身上还是有这样的问题呢？怎么还是没有办法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所以他在那看，看着看着，他说，哦，我知道有好几个律在里面。这几个律包括什么呢？在我的肉体之中是毫无良善的，而且是卖给罪的。嗯，啊，当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呢，就有恶与我同在。哎，这个也是他观察出来的东西。而且呢，当我一愿意为善啊，正要去为善的时候，他就将我掳去，
教我顺从。
然后他就喊了，他说：“我真是苦啊！”他分析的太棒了。我们常常说，所有的科学实验呢，就是一定要能够被别人重复的嘛，要不然你这个实验没有价值嘛。保罗的实验完全可以重复，也是值得去重复的。那所罗门那个实验你就别再去做了，他替你做了嘛，你别再去做了，对吧？这里呢一样，他替我们分析了一下人被试探是怎么回事，从哪儿开始的，怎么结束的。首先你不要说，这是属于前面所说的智慧，你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你不要说我是被神试探，就像耶稣到了旷野，你不要说我是被神试探，我是被谁啊？被魔鬼试探嘛。那他顺便注解了一下，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诶，那他既然不试探人，他为什么把我们放在试炼里面呢？嗯，这有什么区别呢？那我们刚才已经讲过，神容许的东西都叫做试炼，对不对？这个试炼可以说是从神来，神试炼我，你可以这么讲。可是他不要我们说神试探我。首先，神本身他就不能被恶试探，对吧？先把这个问题答一下。然后还有一个问题，福音朋友常常问，初信的弟兄姐妹常常问：那既然神不能被恶试探，那耶稣又受撒旦的试探，就表示耶稣不是神了？听过这样的逻辑没有？这两个问题值得讨论讨论了。
这个问题倒是真没有听过。
你们没听过啊？奇怪，我们这问的可多了。那你现在听过了怎么答呢？跟这句话对在一起怎么解释？
就这个地方的试探，就是雅各书这个试探，它是出于肉体的这个罪的引诱，是这种试探。那耶稣呢嘛，他当然是没有肉体的私欲，这个被圣灵放到旷野里面去，可以说是一种试炼，或者换一种说法，其实是叫什么？考试。
考试
证明见证、
okay. 就程度好的人考实力，对吧？就显出他的实力来，一考果然是状元。
嗯，我看的话就是耶稣他道成肉身嘛，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因为神来到我们的世界上，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他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所以他在这里被魔鬼试探也没什么问题，就是魔鬼不可能胜得了耶稣，就是。
嗯，因为底下尤其他讲了，他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自己的私欲牵引，所以他们这个问题进一步就说呢，魔鬼如果能够试探耶稣，就表示耶稣被自己的私欲牵引了。当然你前面讲的这个是很多人都这么说，是一点都没有错的。就这个问题还真的是不好答。
我们通常说因为 耶稣是做榜样嘛，让那个魔鬼显形在我们面前，我们就可以以后遇到事情就可以怎么对待。另外一个的话，这个试探这个词还是我觉得还是语言上的限制。
是是。
比如说试探是受试探或者试探成功。
哦对对对。
是两回事情。
受试探，对对。
如果说被试探可以理解为一试探他就受到引诱，或者说他被引诱但是没有成功，这个语言的表达还是不够。
对。
可能要看一下上下文的语境。
比如说神不能被恶试探，就是因为神自己里面是没有一个试探的入口，他没有一个私欲在里头。啊，这从一开头撒旦所讲的话就很清楚了。撒旦跟夏娃讲是说神不要你们如神一样。啊，所以他不要你们有这个分辨善恶的知识。啊，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呢，神有坏心眼儿，这个话是很相当相当的明显，对吧？那句话错在哪里呢？因为神没有这种心眼儿，神真的没有这种心眼儿。所以所谓的神不能被试探，就是说这种私欲牵引的东西根本就不在那里边。恶呢，就是用我们现在的观念来讲，就好像新冠，它要进到人体里边呢，它必须有一个接合口，对不对？太空站啊，你这个人造卫星发上去，它必须有一个接合口让它连在一起的。在神那里，一个恶是没有地方在他那里边落脚的，所以主耶稣就讲说，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边是一无所有的。这个叫做他不能被恶试探，恶不可能去试探神，或者这样翻译呢，也是差不多一样的意思。那还有一部分就是说，神也不用这个恶所用的办法专门来挑逗你的私欲，神不这样做的。就像我们刚才读过的诗篇，就大卫讲，连我口中的言语都没有一句你不知道，我在地上的日子还没有度一日，通通已经写在你的册子上，你从远处就知道我，我躺下我起来，反正我有了翅膀像梗药一样飞到山洞去啊，仍然没办法逃躲你的面。所以他是首先他讲为什么试探跟神的关系是这样子。那至于那个魔鬼的问题呢，那利川讲的是蛮有道理的，因为耶稣受魔鬼试探的时候有没有人在旁边呢？没人在旁边，都还没有呼召门徒呢，对不对？那他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拿出来给使徒们讲？这个显然是他自己跟使徒们讲，要不然使徒们无从知道。那为什么圣灵要把耶稣催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因为首先第一，魔鬼有一个试探他的意思，第二，魔鬼不可能不出来试探他，魔鬼一出来他就是要试探人，他所说的一切话都是试探，就像他跟夏娃讲的话，一切都是试探，每一部分都可以套到这几句话来讲，一点都没错。他是对着夏娃的肉体，对着夏娃的私欲啊。虽然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罪，你可以不要这样讲，但是基本上他就是要把这个东西，把他们里面的感受改成一种私欲，他加上罪就变成私欲了，叫要把它放进去。魔鬼一出现就是这样，可是那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在旧约里边魔鬼是不出来办公的，他让亚当夏娃犯罪，他就去度假去了，他有罪在世上，他已经把死引进了人的生命，这个地尤其当时已经受了咒诅，就算挪亚的孩子出来，圣经讲得很清楚，他们仍然是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所以魔鬼放大假，从亚当来众人都死了，现在突然来了一个什么，从圣灵怀着孕出来来了一个女人的后裔，那魔鬼怎么办？他不出来也不对，因为他也不知道神到底要干什么。那既然第一个人他成功了，这时候他不可能不试试。那圣灵催耶稣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是为了耶稣吗？不是不是，是为了我们。他这样子一受魔鬼的试探，除了给我们做榜样啊，刚才立川还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让我们知道魔鬼到底是什么样，让我们能够知道啊，魔鬼来了。你怎么知道魔鬼来了？你饿了，魔鬼来了啊！你读圣经了，魔鬼陪你读圣经。 对不对？因为经上记着说嘛，啊，你毕业了，哎，不管你要干什么，他可以带你到山顶上，而且可以带你到世上最高的山，把世上的万国都指给你看，这个叫做试探。耶稣受魔鬼的试探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不是因为他自己，而是因为让我们认识魔鬼，并且知道怎么胜过他。如果是为他自己，他不需要做这件事情。就像马可福音讲，他就去跟野兽在一起，那干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所以他那边有好多的 pet， 嗯，狮子、老虎都是他的宠物。但到底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没讲给我们听。魔鬼的试探就不一样，因为这一下子我们知道魔鬼是什么样子。魔鬼不是青面獠牙，魔鬼就是一个建议，就是一个声音，就是一个思想，他就放到你的心里。这是为什么要有智慧，对吧？但是他这里讲的过程特别有意思。当我们被试探的时候，所谓个人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他要你去观察这个过程。第一是什么？自己的私欲，一下子你发现你有个私欲了，然后叫做私欲怀了胎，然后就生出罪来。他用的词和保罗不太一样，可是讲的事情是一样的。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谁能给我们好好解释一下？哎，小丸子，小丸子，你最近不是又怀胎又生？你那个娃胖了，不能再胖，没地方胖了，拜托啊！怀胎生成长，最后就死了。哎，对，你可不可以把这个过程啊？这是每一个个人被试探，每个人都有这个过程。举个例子啊，把这段给我们讲的更清楚一点了、啊。
私欲既怀了胎，就是自己吧，生出罪来。
啊、对对对对，像不像你跟娃娃自己讲？
就生出死来。比如说。莉莉亚就很贪吃，然后呢，这、就是他的私欲。他因为贪吃呢，他就会想出很多的方法来找东西吃。有一些食物就是他吃了含糖量很高的东西，他会非常的兴奋，所以说我们会让他少吃一些这些东西。但是呢，学校里的点心呢有很多含糖分很高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跟他说，你还是要自控。就我们都给他了，就是相对健康的点心，
嗯嗯嗯，
然后就告诉他，你就吃我们带的点心，
嗯。
但是他每一次都会继续跟老师说，他很饿，他还要吃，他就要偷偷的吃，他就不让我们知道。接下来就开始了，什么撒谎啊，什么都来了。而且就是但凡生成了，他就改不掉，你知道，他就有了这样一个
尝到了甜头。最终之乐，对，
对的，他就行为模式就出来，而且他想的是怎么用下一个谎再去遮掉前一个谎，他不是想的我不撒谎，然后他理由很多的，
要命啊！
还会跟我分析这个吃的东西里面糖分有多少，
乖乖，他现在几岁啊？
吃东西会看里面百分比的。然后他自己会分析一个，他觉得这个百分比不算高，然后他不看那个 serving size。我要无语了。
他这么厉害，他现在几岁了？
五岁多，快要六岁，哎、快要六岁了。六月份
后生可畏，哎呦！
对呀、啊，后生可畏啊！他就是为了吃啊，他能想出很多的理由来正义化他的吃东西啊。但凡如果这个罪改不掉，对吧？就像这里，他没有办法胜过他。
嗯。
他最终导致的就是更不好的结果嘛，因为我说他撒谎也开始了，然后反正就是他千方百计的就为了、嗯。满足他吃东西，他就要想出很多方法来，而且都没有教过他，跟你说全是自己想出来的。
夏娃的女儿，嗯，
哎呀，是呀、啊。
这里所说的生出罪来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生出罪？罪既长成，我们比较
但是、嗯、是不是活的呀？没有，就是他是有先后顺序啊，怀了胎就生出来，就是从这个
就所谓的生出来是讲什么东西，换一个话来说，怎么可以怎么说？
他这里讲 gives birth， 对吗？
因为他所用的完全是妇产科的言语。
嗯，
私欲怀了胎，就是我们里面动了那个坏念头。
对，念头，对，
不该有的念头，啊，不逃出喜悦的念头。
就是说，他会行出来了，就是他不会只是这个念头的呀，他一定会千方百计去做这个事情呀。那你做了，嗯。
生出罪来，或者你可以把它翻译，它就显为罪，显为罪行，
就显出来了，
犯罪，就是它已经变成一个实际的，
对的，它就要做出
有表现的犯罪了。 然后这个罪呢，就像你讲的，从撒谎到想办法变成他的习惯，这个罪是不断的繁衍，而且长得特快啊！哎呦，你就来不及做家长了，就
挡不住。
对，这里打一棒，那边跑出来。
哇，真的是，而且就想，就家里管住了，学校里又不行了。哎呀，就这样。
所以你看刘迟很聪明，他就一直不讨老婆嘛。
不会生出小罪人。
对对对，为小人与女子难养，就是说女子生了个小孩就难养。好了好了，那这个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个是讲到身子的死亡吗？还是还有什么别的可能？肯定我们到最后是一定的，对吧？因为你会死就表示你是个罪人。啊，什么是罪人？就是一个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那你怎么会犯罪呢？就是从你的私欲出来。私欲怎么回事呢？因为世界上有太多的恶要引诱你。但是除了这个死，还可能有一个什么样的讲法？
与神隔绝。
对，定了刑了。这件事情在你心里面，你已经不再想了，就好像成了一个自动的一个习惯了。就像雅各书后来讲，你好像良心被热铁烙惯了。船没有了舵了，那个叫做死，就是因为这些都是收信的人，都是信主的人，这个不管是圣灵啊是良心，在你的心里面就不发生功用了，而且呢你完全做了罪的奴仆了，这个叫做死。所以我们现在就看了这一整段了，往下他要说什么呢？十八节，他按自己的旨意，但这个旨意呢包括前面所说的我们为什么会落在百般的试验中，也是在解释他刚才为什么说啊，神给我们的是美善的恩赐，是全备的赏赐，他并没有改变，他给我们的东西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没有转动的影儿。这个整个就是他的旨意，他给我们的恩赐一定是美善的，赏赐一定是全备的，不管你是富足的降卑还是卑微的升高，他从开头用所谓的真道生了我们。这个真道是和什么东西相比的呢？和旧约的律法来相比的啊。底下我们就会看见他真的是故意选了一些字，用真道生了我们。这个真道是讲到耶稣基督，也就是保罗说的那个赐生命和圣灵的，他生了我们，这和约翰所讲的一样嘛，让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这个出熟的果子就是什么？是旧约律法里边的话。那他现在已经完全把那个旧约的律法的实际应用在新约里边，所以他并不是一个留在旧约里边的人，他真的不是这样的一个人，要不然他不会这样讲了。然后你读完了雅各书，它里面没有一个地方叫你回去守摩西的律，没有一个地方他这样说啊。当然他没有提割礼的事情是不错啊，他没有提本身应该可以告诉我们那个并不是重要的事情。那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保罗讲到万物中出熟的果子是谁呀？是耶稣，对不对？那他说呢，我们也是，因为首先复活的是耶稣，然后就是信他的人，他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我们在所造的万物中都像是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是干什么的呢？他没有继续讲下去。出熟的果子是干什么？
出熟果子就献给神的吧。
还有呢，除了献给神之外，旧约还用了什么话？
就忘了，
我才说你是读经雷锋你就忘了。
再就是地里边一般那个头几茬那个果子，
那个山东话说了，
头几茬一般都是撇弃不用的嘛，到时候过了几年之后，然后才算才能献给神，才能吃。
出熟的果子不单是献给神的，而且是出熟的果子是归耶和华的，献给他干什么？是要归耶和华，本来就归他，所以你献。就像耶稣啊，是从神来的，我们现在因为他也都成了属神的，是这个意思。出熟的果子，从旧约的意思来说是非常清楚的，都是归给神的，是神为他自己要收的啊。我们这边要做的就是要把自己献上去，这也和保罗讲的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大家对旧约都比较熟了，他就说了，我亲爱的弟兄们呢，我亲爱的十二支派的弟兄们啊，这个都是你们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什么意思？是在教会里面大家不要吵架的意思吗？还是就着刚才所说的这些话， 他才会这样说呢？他对谁动怒啊？怎么样叫做快快的听呢？为什么要慢慢的说？我们都会讲这个话，但这话到底什么意思啊？刘慈，你是个慢慢的动怒的人呢，还是快快的动怒，慢慢的听，快快的说啊？
这我这原先基本上不动怒，
哦，真的，
这两年环境太大啊，然后有的时候就快快的动怒。
哦，这样，
然后过后再后悔。
这人还蛮有理由的，至少他会后悔。那这话到底什么意思呢？这话是指着何而言呢？
因为他这个十九节和二十节它是一起的吧？
怎么说呢？
这个和合本的圣经好像许多他都是说这个倒装句儿，据说当时翻译的时候，
嗯，
好像真参照了不少山东方言，所以他这倒装句儿，山东人就好用倒装句儿。
哦，真的有这事儿？
好像是，我之前我看着一篇文章这么说，反正姑且参考吧。前面说了说你们要快快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然后后面说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如果这个怒气和神的义它在这里边是相互之间有一个关联性嘛，也就是说许多人可能是他认为他发怒气的理由说我发的是义怒，我发的是主耶稣的义怒。
凡是这么讲的你大概就知道他不是，对吧？
嗯，
这里所说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这是指在讲人与人之间还是人与神之间呢？
应该是人与人之间。
你确定哈？
嗯，
那如果你试着用人与神之间来解，你可以解释得通吗？
那也能解释通。
怎么解释得通？
就是抱怨神吗？
哦，差不多这意思。他们都是一样的，这个圣经就是有这个本事啊，不管是彼得、保罗、主耶稣，他们讲一个事情，常常都是在讲一样的事的时候用不一样的词。比如说，他按自己的旨意，那个旨意的成就叫做成就神的义。那个旨意就是没有改变的，是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你是可以这么读的。所谓快快的听，就是你没有智慧的要求智慧，实际上雅各已经把这件事，把这个该有的智慧给我们写的差不多了。你但是这一段你就要快快的听啊，不要认为他讲的话没道理。慢慢的说呢，就是不要一听就讲，一听就讲。你碰到一个快快的说的人是最麻烦，你话还没讲完，他认为他已经知道你要说什么，才讲了一半他就开始反驳你，提各样的问题，是挺麻烦的。这样的人他学东西一定学不好的。快快的听啊，就是全盘装在心里面，慢慢的说呢，实际上就是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哎，这是谁的美德啊？
哈拿。
新月、
啊、新月是玛利亚。
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慢慢的动怒，他就是你不要心怀不平的意思，对不对？我们在诗篇里面也读到，不要心怀不平，直到进了神的圣所，反复思想，他就觉得自己真是愚昧啊。那所谓人的怒气是讲到你看不懂神怎么做事呢，你别在那生闷气，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一点都不帮助神在你身上所要成就的东西。这个不见得是讲到在教会里面办事情，因为这个就有点跑题了，也连不上后面所说的所以你们要，就是刚才温迪问，那同时我们可以干什么呢？对不对？所谓人的怒气就是你不必一直去问神说啊，主啊，为什么为什么，那个是往往不是叫做慢慢的说，不要问啊，真的不要问。最近谁啊？庆芳啊，昨天才跟我讲说，我所遭遇的是出于神，哎，我就默然不语。哎，这句话是真好，真好。你要认定了啊，像圣经里面这个拿俄米啊，是不是？你别看他，你以为他在发怨言，其实他不是，他认定，他看得非常非常的准，这一切事情是出于神，的确是耶和华出手攻击我。也许耶和华使我受了大苦，可是他怎么样？他有没有快快的说？没有，他什么都不说，他就等，看见一点苗头，他就会跟路德讲：“你放心啊，这人不办成这事，今日绝不休息。”事情果然就成了。那同时你干什么呢？你要脱去一切的污秽、淫欲的邪恶，你还有事要做，对不对？神要成就的事情，就是要我们在建主之前。甚至在建筑之前很早很早就能够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让你做一个贵重的器皿。那这里面有个诀窍， 就是存温柔的心，这就讲到快快的听了，领受所栽种的道。咦，用真道生了我们，都是讲同样的事情。那个道干什么？救我们灵魂的道。我们为什么在这查经？因为这些都是救我们灵魂的道。不是说我们灵魂还没得救，它实际上就是说已经把我们灵魂救出来的道，和这继续神在栽培我们的道，这和彼得讲的也是一模一样，对不对？如同那个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那哪天他不要吃了，哎，你也没奶了，那就要吃干粮，看桌上的东西好吃了，对吧？仍然是在讲你这个人，你自己，你跟神之间，他不太讲你跟人之间，还没讲到，往后才要讲。那他就讲了很清楚的这句话，就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啊，听到听太多会怎么样啊？有什么副作用啊？就叫做自己欺哄自己的副作用。哎，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啊！全世界从主耶稣到现在听最多的是哪一什么时候的人呢、啊？当然是网络时代的人嘛。我们弟兄姐妹听一年的道比人家听一辈子还多。每天就是讲到收音机上的网络上不停的要讲到，为什么要讲到呢？因为要听到，听都没有时间行道了。每个人讲的都要行，哪有时间行啊？对不对？有很多的爱主姐妹从早到晚她一直听到的，听到需要时间，听到需要你的心思意念，固然是很好啊，但是有一个副作用我们一定要晓得，你听的越多就越大的可能性是自己欺哄自己。
说句公道话，这里不是讲听得多、啊、而是不要单单听的。
哦，我知道。
哪怕他只听了一篇道，他要不行的话也自己欺哄自己。
就是啦。
对对，还是鼓励大家听到吧。
先把副作用讲出来。我们中国人最喜欢问副作用，你给他开一个药，医生开个药，说啊，这个药有没有副作用？当然有副作用，没有。人家每次问慧敏这个问题，慧敏说喝水也有副作用，知道。医生是干什么的？医生难道不知道有副作用你还给我？那我们一定要先把副作用讲清楚嘛，不是不公道，因为底下还没到嘛。我们现在22节，单从这里看，听到就很可能变成单单听到，为什么呢？听到需要时间呐、啊，所以你看耿耀为什么这么聪明？鸽子多聪明，你知道吗？他们这些盲人呐、啊，哇，他听东西他都是用几倍的速度来听的，
他用四倍还是五倍？反正我是听不懂。
好厉害啊！
嗯，
对啊。所以你
然后没受过训练的根本听不懂他听的是什么，
对对对对，就过去了，正常速度听那需要时间呐、
啊。你刚才不是说如果我们一直在听到你就没时间干坏事吗？这也是好的、
哎、这也是对对，不干坏事跟行道还是有点区别。他底下就讲底下这句话就特别难懂，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的本来面目，后面就比较懂了，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我的问题就是说，你在听到他讲这个有道，有你的耳朵还有讲道的人，或者说圣经，他这个例子是怎么回事？谁是镜子？谁在看镜子？谁是人？那个自己本来的面目是神的话呢，还是什么？这怎么连到一起的？你会想到这个例子吗？
啊，我在想，我这今天仔细的想这件事情、
嗯、啊，真的、啊，
就你看到镜子以后啊。一般你应该带上梳子、口红啊、描眉的笔啊，你要在那个梳妆打扮以后再出去，这样才对。如果你这是看到以后就走了，所以说你那个镜子就没有用处。那我们听到的话，因为神的话就是镜子嘛。
为什么？
因为他我们刚信主的时候，那个牧师指到我们指到下面的人哎骂的时候，就写的是骂的我自己嘛，就这个意思。因为看镜子本身是好事情，只是看到镜子以后你不再打扮，那就没用了，我就是这个意思。实际上这个23、24节要放到一起看，或者分开看。
可是到底什么是镜子？因为我他就所说的道，那应该就是跟神的话有关系，对不对？我们从神的话里面要只见耶稣，不见一人，不是这样子读的吗？怎么就看到自己的本来面目？怎么回事呢？
他这个就应该问弟兄，因为弟兄照镜子照的少。
我就问姐妹是吧？
问弟兄，因为姐妹照多了，反而就不太容易忘记自己的相貌。我觉得他这个可能就大白话的意思，因为一个人对自己的相貌还是比较熟悉的。 那如果你看镜子的话，就是又加强了这个印象，看得就很清楚。你如果光光听到，就好像看镜子一样，就感觉自己听得很明白，都懂了，都明白了。但是呢，你看完镜子了，你再想自己这个样貌如何，实际上就这个印象是会越来越不清晰的。更何况这个雅各那个年代的镜子到底能做到什么水平，估计
是更多。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对
吧，所以他这个听到如果不行到听的时候感觉很清楚很明白，以为自己都会了，做得很好。听完了之后呢，实际上就慢慢的还是回到原来的样子，对吧。
我有一个这个比较有意思的想法啊，就是这个听到吧，你可不可以当成是在看这个照妖镜啊？
哦，
对吧？这个
我喜欢这个名字，对。
你听到听完了以后，他把你心里面的这个罪给你照出来，显明出来了以后，你要是不去改，或者说你还不把它当回事，那他就一直在那里，然后就这刚上面说什么来着？然后就生出罪来，就长成就生出死来了。
有道理。假如我们把这个道啊，就是不完全想成我们现在是听人家讲道，他所说从温柔的心领受呢，救你们灵魂的道，这一定是讲到神的话嘛，对不对？或者我们把听道改成读圣经的话呢，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读圣经的诀窍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刚才右伟所讲的这东西，读圣经要为谁读啊？你一定要为自己读，对吧？就像这个啊，慧英给我们讲过好多次嘛，先读圣经就觉得说她丈夫对她不好，丈夫没有做到丈夫该做的事情。实际上呢，妻子要读圣经，读妻子，要读到自己身上。我们常常听到啊，读圣经是为别人读的，但是这里它的重点是，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不但要看见主，尤其要看见我们自己，因为所谓看见我们自己，就是你也是哈拿，你也是路德。但你也可能是耶洗别，你也可能是亚哈。每一个圣经里面的榜样，或者每一个圣经里面的提醒，我们都应该在自己的身上能够找到对应。这个基本的观念一定要弄清楚，要不然你看了镜子呢，对自己的用处不大。像我是照镜子的，我照镜子主要就看他头发乱到什么地步，手麻麻就可以出门了，对吧？那我女儿照镜子就不一样了。他照完镜子，他总是要把自己弄得比原来漂亮一点嘛，对不对？所以这是对的啊，这是对的。我们一定要能够从圣经里面看见自己，而且看见自己的不足，是有哪些的东西是我们剩下的污秽、盈余的邪恶，哪些的东西是我们还在被私欲牵引？因为这个私欲既怀了胎，生出罪来，这个太形象了。他要我们从什么地方？就把它掐掉啊！从私欲就不要让它怀胎，对不对？所谓私欲怀胎呢，就是你如果知道这个想法是不逃出喜悦的，你就不要顺着想下去，你真的不要顺着想下去啊！你说约瑟怎么能够胜过他的女主人？漂亮的女主人亲自来引诱他，又没有别人在旁边，还整天以目送情，那约瑟至少要干什么？他不能回家在那想想啊！今天往下想一点，明天再多想一点，那你到时候你肯定不行了，你逃不掉的。一定要从私欲在动的时候就要开始把它掐掉，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什么事情能够让我们看见自己里边的本来面目？只有神的话能够这样子。再加上我们读的诗篇里面，大卫他就要求神啊，主啊，你鉴察我，试炼我，看我里边有什么恶行没有，他主动的要求这件事情啊，引导我走永生的。哎呦，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是可以把这个读完的。那底下这句话呢就有一点难解了，什么叫做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什么是使人自由之律法？这什么？
那应该是相对旧约律法啊说的吧，就是一般都会认为旧约律法是启蒙的师傅嘛，然后主耶稣来了之后，一切都指向主耶稣，然后这个是使人得自由的，不是让人受捆绑的嘛。
他为什么还要用律法这个两个字？
因为他写书的时候已经有人说了，那主耶稣替我们担当一切了，我们也不需要遵守律法了，就开始放纵情欲了啊，把过去的种种都可以随便做了。因为有一些事儿是可以，比如说安息日，或者是割礼啊，或者是 其他的一些礼节性的东西，然后可以不必这样从前那样去遵守了。但是其他的，包括神的十诫里边，包括诸如不许奸淫呐、等等之类的，这个是还需要是坚守的啊，而且要从那个情欲的捆绑里边出来的啊。基督的恩典可以保守我们出来的，靠着基督是可以得胜的啊。这个是自由啊，这个、不是自我的一个捆绑和束缚，是不是自由？
嗯嗯，那还有谁把基督用律法来形容？雅各是唯一这样做的人吗？
应该肯定不是。
还有谁？
你这一逼问，我就更想不起来了。爱的律法，
谁说的？在哪儿呢？
约翰、
保罗，在基督面前，我正在律法之下。
啊，有
吗？对不对？主耶稣自己都讲，我来是要成全，律法上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掉。所以这件事情是连贯的。保罗也说，律法是圣的，是出于神的，律法是好的。尽管律法成了罪的诠释，但是并不是律法不好，是罪不好。罪借着律法发动呢，就更显出这个罪有多坏了。他是这么讲的啊。所以这些的这个道理上呢，尤其做弟兄的呢，你需要把它弄得相当相当的清楚啊。雅各在这里他形容基督，用律法来形容基督的时候，特别加了两个形容词，第一个是全备，第二个是使人自由。也就是说旧约的律法怎么样啊？不全备，不使人自由。那你必须是一个非常认识主的人才可能这样说。但是这个律法也要求你做什么？详细查看呢。如果旧约的律法大卫都需要昼夜思想，新约这个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难道我们不需要思想吗？但是就是我们个人来讲，我们可不可以觉得你可能这个律法这两个字可能不是你的首选嘛？但是你可不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来讲，说为什么可以把它称为律法？为什么你会用律法来形容你所信的基督？
我记得在哪看到的，说是它可以让你知道自己有亏欠。
还有什么东西？就我的意思就是说，用这个词来形容基督的哪一方面，我们就这么说好了，是蛮恰当的。像刚才刘慈说爱的律法，为什么你的确是可以这样讲，你不会把爱叫做律法，但是当你说爱的律法的时候，这有里面有什么意思在里边？这个律法是干什么的？你从英文看就比较简单了，因为英文里面的 law L-A-W 有两个用法，一个是大写的 law， 一个是小写的 law， 对不对？大写的 law 是指着摩西五经来讲的，小写的 law 呢，可以是讲整个的旧约圣经，也可以是讲现在世界上的法律。但是不管是世界上的法律，从神的法律，它都有一个共通性，基本上它是不能随便修改的，是不变的，是正确的。从这方面来讲呢，基督对我们的这样圣经讲说，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面都是 yes， 那个叫什么？这个特质叫做什么？叫做 law。在他是不改变的，是在他是没有转动的影儿，这个叫什么？这个叫 norm。 我们之所以能够信圣经，只能够信基督，万有他在他的手里边，对不对？父所交给我的，叫我到末日的时候要他复活，一个也不失落，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 law。 像罗马书里面讲的律和律法是一样的字，它是一个公式，它是一个定理，你也可以这么说，全备使人自由的定理，它已经做成了，不可能再改变了，没有什么还可以大过基督对我们的爱的。所以他才说，神若帮助我，谁能抵挡我呢？对不对？这个是什么？律。这是律法，已经定了，这是天国的律法。当然我们很少这样去想，可是实际上呢，这个词是很好的一个词。那你要详细查看，还有时常如此，那就是放在心里反复思想嘛。这人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不是说去讲道的意思，也不是把圣经背很多遍的意思，而是你一定要从圣经里面看见自己，你这一对照啊，你就知道，就像我们刚刚才查完的彼得后书，耶稣以他自己的什么荣耀和美德来招我们。你一读到耶稣的荣耀，耶稣的美德，你就要知道自己的不足啊，因为他招你正是以这个来招你的，他要你有耶稣的荣耀，耶稣的美德，就像罗马书里面讲，要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如同基督借着神的荣耀从死里复活是一样的。 听道，不管是听人讲道读圣经的话，知道一点就要去做一点，就像我们最近常常讲啊，我们年纪大就开始说要预备建筑，要预备建筑，每天要这样去想，我还有什么剩下的污秽，还有什么盈余的邪恶，这是你一天要做的功课，实在行出来，对不对？还是对太太不够好，实在行出来。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在他所行的事上，在我所行的事上，必然又来了的福，有福啊！当然听了不忘，而且实在在自己的身上，在自己的生命生活里面行出来的事情呢，不见得是一件开心事，你明白吧？保守自己不犯罪，不见得是一件不需要用力顺理成章顺水推舟的事，不见得是这样，要不然他就不叫做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对不对？当你这样忍受试探，并且照着圣经的话实在行出来，那不单是有福啊，还有一个结果，得福。有福跟得福是不一样的，有福的时候它是一个应许，你是一个盼望，得福的时候是什么？你确实得到。然后他就开始讲到一些生活上还有跟弟兄姐妹交往上的一些的细节跟例子的啊。26节啊，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勒住他的舌头，这个虔诚这个字它的英语是什么？
Religions。
哎，宗教，很有意思哦，他是用这个词哦，英语都是翻这个 Religious Religious，但是在其他的地方呢，保罗好像他们都比较用 godly 敬虔，对不对？ religious 自以为 religious， 几乎每一个英语本都直接的翻成 religious， 这怎么回事？我们怎么了解这个字？因为一般我们很喜欢跟人家讲，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信耶稣不是一个宗教，对不对？这我们都晓得的。哎，但是他真的就是用一个宗教这个词来讲，用这个词对不对呀？
我看到挺怪怪的。
嗯，是有点怪怪的，对，我们不习惯。
因为以前没看英文版，但哦，原来是今天是看了词典。
Yeah，
这是不是要从什么词根去解释啊？
我想，实际上不是要从什么词根去解释。雅各在这里的意思是很清楚的，他不可能是在讲我们所认为的一个 religion， 一个宗教。更重要的是，他们对那个字的用法和我们对这个字的用法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现在所说的宗教呢，对他们那个时候来讲呢，不一样的，他们没有这个东西，因为犹太人到那个时候他没有别的所谓的宗教，他只有所谓的拜偶像，他们那些拜偶像也不是像我们现在后来所说的什么佛教啊、儒道啊，这样一套一套的学说哲学什么都没有，甚至包括那时候的希腊人，拜神跟他们自己的哲学思想是分开来的两件事情。老百姓拜的偶像是不讲究这些东西的。我们现在所说的宗教呢，是一种哲理的系统，人发明出来的，建立的一种途径去就是找神。在他那个时候，这个 religious 跟 godly 应该是一样的用法，但是他会选择这个字，因为他开头他就说有人自以为 religious， 这个就非常像主耶稣在责备谁的时候所说的话，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对不对？外面是敬虔的，是 religious， 里面呢却装满了各样的误会。外面好看呢，里面呢却是死人的骨头。所以这个用法是一样的，只是在他们那个时候所说的 religion religious 和我们现在所说的伊斯兰呢这种东西都是后来的东西，在那个时候所拜就是拜个偶像而已啊。了不起就是祖宗的遗传，那个祖宗的遗传又是跟上帝扯上关系的，又是说从摩西传下来各种各样的规矩，因为他们后来把这个叫做口传摩西五经嘛。但是在雅各那个时候，使徒那时候还没有这样的说法，还就是所谓古人的遗传，他们以古人的遗传当做自己的虔诚，所以他才说有人自以为虔诚。那我们现在固然是脱离了那些古人的遗传，他这里所说的第一件事情啊，雅各非常明白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什么东西啊，舌头，对吧？从这个地方来看，所谓舌尖上的中国是很对的，因为中国人的舌头除了吃就是说，那这个舌头 哎呀，就和前面所说的对在一起了，气哄自己，听得多，还要小心什么？不要说的太多，你说着说着就会变成气哄自己的心。他这个话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把我们的舌头都剪掉，那你才知道到底谁是真真正正啊有主的生命在里边的。话说的越多，那个危险越大。你们有谁当过兵呢？当过兵很有意思，当兵第一件事他把你头发剃掉，你头发一剃掉呢就怎么样，每个人都一样，然后他把你衣服都给剥下来，对不对？发你一套，从内衣都行，每个人都是一样，你就是个号码。关监狱也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保罗跟我们一起当兵，保罗跟我们一起关监狱，你会不会知道他是保罗？会。就是大家都不准说话，我就不知道他该干什么了。传道人就是靠他一张嘴皮子，讲的越多犯罪越多。那什么是真真正正的所谓的 religious， 真真正正的敬虔，是两件事情。不要沾染世俗，要保守自己，这是你要做的事情啊！不要等神来替你做。第二个就是要看顾那些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啊！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今天交通的比较多，但至少我们把这一章呢读过去啊，大家可以回去再好好的复习复习。